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2025年恰逢无锡梅园造园主荣德生诞辰150周年，有山水之趣，无城市之喧，能爽人之神，益人智慧，这是荣德生在他那个年代对无锡之将来的美好畅想，而梅园便是他将理想付诸现实的一个缩影，也是荣德生内心的世外桃源。梅园不但在无锡园林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同时也是中国园林史上第一个以花卉命名的专类园。这百年间，梅园迎来送往，多少风流人物已然烟消云散，只有梅花应季而怒放，依旧香如故。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这座江南名园。梅园立于榕向西首，枕山而卧，登高远眺能望见太湖一角。曾游览过梅园的郁达夫也赞其选址之妙，梅园之胜在它的位置，与太湖接而又离，离而又接。梅园的设计者叫朱梅春，由贾茂清督造。关于朱梅春的来历并无太多的记载，据说出身于板柱世家，荣家建房造桥筑路多是由他们承办的，荣德生称他为能工巧匠，可见实力非同一般。梅园中段天星台一带的梅树为荣德生开辟梅园之初种下的，有1300株，之后陆陆续续增至3000株。无锡梅园的梅花与苏州邓尉香雪海不同，那里的梅花品种比较单一，每至梅花开放之际，远远望去雪白一片，而无锡梅园的梅花则品种繁多，其中不乏梅花珍品，比如古果红与重台等。而在梅园中还只有当时极其少见的樱花，梅园的梅花也不像苏州梅树般基本都会结梅子，只有少数才会结果。 但对于梅树上的梅子，荣家也并不做任何处置，任其挂在树上熟透后落地碾作尘土。倒是一些到梅园游玩的游客会从树上采下一些酸涩的梅子回家蜜成果脯之类食用，而顽皮的孩子不过是从树上临时采了几个解个小馋，但多是龇牙咧嘴的很酸。梅园在无锡园林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开启了太湖朱元兴筑的先河。荣德生开辟梅园之后，无锡杨家在太湖源头渚建起横云山庄，王新如建起72峰山馆，王玉清建起李园，陈梅芳在李园附近建起渔庄，于是今人才能够在太湖滨水沿岸享有如此多的园林美景。香海轩是梅园中赏梅最佳处之一，香海轩内挂有康有为所书《香海》的匾额，关于这块匾额还是蛮有说道的。当年荣德生见香雪海后，便求名家匾额，以重金从他人手中觅得康有为《香雪海》手迹，并将其制成匾额挂于香海轩内。1919年，康有为来梅园游玩，却见《香雪海》匾为他人假冒他的名字所书，于是就挥笔重提“香海”两字，还即席赋诗一首：“名园自何称香海，伟自如何冒老夫？未谢主人如大笔，且留佳语正真无。”荣德生将其制成匾额重新悬于轩内，但康有为真迹制成的匾额却在抗战时期下落不明。1979年，康有为的学生萧贤女士受邀题写了“香海”二字，但就在1991年，无锡园林部门在南京博物院找到了康有为“香海”的原书手迹、题诗和跋，于是一样复制过来，重新制匾，悬挂于轩内。康有为“香海”原书手迹是如何会到南京博物院的，就不得而知了。但好在它终于被保存了下来，成为梅园百年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自1912年始，前后历经20多年的精心构建，梅园已与苏州邓韦、杭州超山成为江南三大赏梅圣地，也成为无锡荣家和本意士绅接待贵宾、社会名流的重要会客厅。无锡城中，薛南明、杨汉溪、钱孙清、蒋仲桓、蒋哲亲无不是梅园的常客，其中不乏当时中国影坛最负盛名的电影皇后胡蝶，旅日为其圣手吴清源，而其之后多位民国要人，比如孙中山、黄炎培，国民党要人像蒋介石、何应钦、孙科等都曾游览过梅园。蒋介石首游梅园是在1922年，当时他尚未成名，他在日记写道：“顺道访梅园，结构天成，涉游全山，览取云楼之风景，辄为临沂。”梅园的炼曲塔是荣德生为纪念其母亲所造，在此处还建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在那个时代，高尔夫运动也应该属于一种时尚的运动。荣德生60岁大寿时，戏台就设在这个高尔夫球场，杜月笙也曾客串登场，唱上一曲。如此名流汇聚梅园，不胜枚举。
梅园自1912年创建到1955年捐赠给政府，大门始终对全社会免费开放，也从不随意闭门拒游客逾千里。仅有洛农别墅那一块是荣家人生活居住的私密空间。附近村庄的贫苦百姓时常来园内摆个小摊，卖些点心、鸡蛋、茶水之类，赚些小钱。虽然有碍观瞻，但荣德生却认为他们因此能赚一些钱贴补家用总是好的。由此可见荣氏兄弟情怀之广阔。梅园长达43年对公众免费开放，其中唯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32年9月荣宗敬夫妇60双寿之际，此时也是梅园历史上的顶峰时期。荣家在荣相家宅梅园小鸡山景园普设寿堂，寿典规模宏大，军政商学各界头面人物悉数到场，名流云集。火柴大王刘洪生、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海上文人杜月笙、电影明星阮玲玉、王仁美等等，恐怕在沪宁苏杭一带民国时期任何一位名人的寿诞都无法与之相比。寿典从9月1日至3日，事前便发布公告，梅园在这3天内不接待游客，但公告有等于无，众多市民和乡亲仍然在这几天赶往梅园一睹盛况。如此多的重要人物到场，寿宴自然也是高规格的，中西餐皆备，菜品皆由崇安寺名店迎宾楼大厨承包制作，标准为中菜4盆8大碗，每席12元，西餐每客2元。原定开席200-300桌，但后来因为来客太多，实际开席达500-600桌，其中真正贺客不及1/2，其他都是平民百姓，趁着到梅园凑热闹做饱口福。但荣家并未就此板起面孔，而是一视同仁，热情待之，传为西城佳话。事后算账，荣德生说，寿食共费50400元，而各界的贺礼在经由上海行家评估之后约值100000元，由荣家划出现款捐作善款。相形之下，2年后荣德生60寿辰则低调节俭了许多，只在荣相家宅办了几十桌寿宴。事后他将寿礼折款60000元，补足100000元，建造了那座无人不知的宝界桥。 梅园天心台筑有四峰太湖石，这就是著名的米襄阳拜石和福禄寿三星石。前者为1916年荣德生从金坛购得，移至梅园。1931年民国艺报新无锡曾有文讲述过它的来历。米襄阳拜石高3米多，据说石身有9981孔，大可容泉，小井纳指，是典型的水中湖石，古怪离奇，酷似米天拱手作揖拜石模样。倘若在石下点上一炷清香，缕缕青烟会从81孔中冉冉升起，很是奇妙。米襄阳拜石在无锡留存不多的太湖名石中堪称最为高古的一峰。关于这块石头的由来尚无定论，只是梅园豁然动读书处文存中，胡有文在他的《明天心台前历史》一文中，依据宋冰堂西山坡刘叶村米襄阳的一方碑文，以其为古宝进斋之遗物。事实是否如此，只能留待后人考证了。三星石中又以虚云浮石最为明显，尤为奇妙的是，透过石中最大洞窍，远处虎山之巅的炼曲塔隐现其间。当初此事落于此处，不知是否刻意为之。
别轻言，从不曾忘旧容颜。 每想一缕清浅，仿佛故人梦中相见。
说到这念曲塔，大家都知道是荣宗敬荣德生1930年为其母所建，它也是梅园的标志性的建筑。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回忆建此塔时的情形，称当时正值祖母八十冥寿，伯父与父亲及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觉得与其设寿宴及一时之喧闹，不如立一纪念之物。以前一般来说建塔都是为了供养神圣，后来欧化东建，时有纪念塔之柱，塔名念曲为江南名士钱正煌所题，并撰有念曲塔记。念曲语出诗经，之前荣氏兄弟曾拟名念慈。园内的乐农别墅建成于1919年，三间两进，据说外墙由安庆烧制的古城墙砖垒砌而成，又经了岁月的痕迹，泛着历史的古朴与厚重，但是内里却透着民国建筑的风格。但是有意思的是，无论是1924年出版的无锡近代第一本园林专刊《无锡杂志梅园号》，1932年版的《帐乡导游录》，1933年版的《梅园指南》，还有曾经多次重版的《无锡指南》中，都未将乐农别墅列为梅园景点做介绍。显然，在如此大的一个免费开放公园里，只有这里是荣氏家人生活起居的私密之地。乐农别墅前有圆形石台三张，这是荣氏兄弟1901年创办茂兴面粉厂使用过的石磨，石磨为法国造，原有四部上下八瓣，1901年改为钢磨石换下，五年后移入梅园。霍然洞读书处建成后，被置放于山顶广场南侧，浇至水泥底座，做成八张石台，以供游人小憩，也是提醒后人不忘祖辈创业之艰辛。其中两部在1964年分别被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收藏，但剩下的那些石磨，一如那块梅园刻石，在文革中拆毁。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后来在梅园北围墙壁找到14块被拆散的磨石后重新拼装复原而成。抗战期间，无锡遭日机连续轰炸，荣氏企业损失惨重，荣德生必走武汉，梅园也难逃厄运，园内香轩门窗俱无，便连尽失。直到抗战胜利，荣氏重修梅园，但这一工程又因荣德生在上海被匪徒绑架，耗费美金60万元而作罢。但当年荣家未尽之事已由惊人接力，规模已非昔日可比。荣德生诞辰150周年之际，香港知名企业家荣志健先生专程返回故里，重访这座承载家族记忆的江南名园。梅园的西门便是当年荣氏梅园的老大门，现在作为古迹已经不再开放。1923年荣氏梅园初开之时，曾留下梅园大门的老影像。今日的梅园西门大致保留了原来的样貌，所不同的不过是松木毛竹支架换成了愈加经得起风霜的水泥立柱。当年荣德生亲手种下的那株紫藤尚在，阅尽梅园百年芳华，紫藤树下一块书有梅园二字的巨石兀自屹立。梅园初建之时，荣德生本想请名家书写梅园，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1916年荣德生自己写下了原名并刻于石上，但原刻石毁于文革，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按照老照片修旧的了。物是人非，徒留一些历史的苍凉。如今百年梅园依然已经幼稚，满园春色时。
我想所有的鲜花开在最美的春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微风吹拂我的脸，忙得奔跑的少年
外辽阔的天空，放飞我们的心愿。我多希望看到你自由的翱翔，风雨中有坚强的翅膀，怎能让时光匆匆蹉跎了梦想，开始的路就不叫远方。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制作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